这个我们即将16号开始开课的这个楞伽探玄学习，给我们先把这楞伽经先总的串讲一下。为什么有这个缘起啊？就是说我在跟师兄们接触和交流以后，发现我们这个教理啊普遍的这个欠缺，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。然后我就想，那我们就大家组织大家一块儿学，大家一块儿学可能是比个人学能容易坚持一点，所以就是这个由这个一个念头，就是牵起了这次这个楞伽经的学习。刚好呢，郭红艳老师也是这几年一直这个我们这个楞伽经探玄的，他一直在这个抓这个项工作，包括整个总稿讲课一直。做了不少工作，所以呢，虽然大家在网上可能大家一听说郭红艳老师这名字，大家都熟，也都听说过，但是一直未见其人，只闻其声未见其人。今天终于把这个活生生的郭老师请到大家面前了，我们沈阳的师兄表示热烈欢迎一下。
请坐，
请坐。这个缘起呢就是这样，在这两天的时间里，我们每天上午8:30到11:30是由郭老师总讲这个楞伽要义，然后下午2点到4点呢是关于心中心法的修行和答疑，灌顶呢是在1点钟的时候，如果有新灌顶的师兄到前面登记，我们1点钟灌顶，2点钟答疑，2点到4点，就是两天的时间基本是这样安排。11:30课程结束以后呢，我们就马上去开餐，大家可以在这儿就餐。别的话闲话也不多说了，大家这两天的时间，大家多珍惜。郭老师的风格，如果有在网络上去听他课的师兄可能有所了解，快人快语，比较辛辣，人送外号灭绝师太啊，所以这两天大家在修行上呢有啥问题尽管问。别放过这个机会啊！好了，我就说这么多。那下面的时间交给郭老师。
法师好，各位师兄好。我是郭红艳，就别的就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。我们都是师兄弟，就是说作为一个交流吧，并不比你们就是强到哪儿，只是说做完了签座。然后呢，当时的时候，齐老师呢，他老师是先做的楞伽经的，老师是写了。当时写了就是前16门，后面由于精力不够，那么就是我们师兄们就是自己踊跃报名，然后这样后来由我最后统一整稿，就这样把这个入楞伽经探玄给整理出来了。秦老师也有讲座，当时的时候108句是在深圳讲的，就是有这样一个缘起，所以呢对楞伽经就稍微熟悉一些，但是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就是后来的话就一直在整理，我们又在整理楞严经，因为老人的楞严也没有全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说就是楞伽就是大家共同学习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我们修心密的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敏于行而纳于言，因为我们呢就是愿意行动的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，一看好就要去做，这是我们的特点。所以教理上呢，教理上的知识并不一定完备，就是教理的知识不完备和不懂教理是两回事儿。就是说圆云老人的文集，只要你好好看过，全是教理的精华。就是他所有的那些名相在圆云老人文集里都包括了，包括楞伽经里面的3种一生身，这个别的经典和别的法师很少提，但是圆云老人都有说过。所以老人肯定是看过楞伽，而且老人的教理呢是非常非常就是齐的，在老人的文集里面都是很齐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复习一下，看看就是我们是平时是修心密，然后呢听老人的学老人的多，但是这个跟佛经的比起来的话，到底跟佛经的是文和不文和，文和的程度有多少。我们第一个是学这个，第二个呢就是学习这个佛经的学习方法，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能够看佛经。我说的也是参考，所有的人讲的包括齐老师写的也是供你们参考，关键是你们自己能够汇入这个楞伽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我们是师兄弟，咱们大家就活泼一点，也不是讲经啊之类的，就是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插进来然后问。我的强项也不是教理，就是大家有问了答，这个可能还行， 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况，所以说大家都不用忌讳，大家就是在这坐着，然后呢听着聊聊天，用这种形式就行了。如果说讲教，那我绝不承认我在讲教，没有那个水平啊。这个是圆融你的开了。你们这里没法显示。
你开呀，开呀。
啊，
你开呢？我没开，就是。
好好好，那我开了。是这样的，还是你的没关？具体的楞伽啊，就是齐老师有写过，就是那个楞伽的十门玄谈，用十门玄谈的方式对楞伽做过介绍，就是按照以前古人讲经，他一般的古人讲经的话，他用一种方式，就是把这个经啊介绍一遍，从几个方面介绍，一般最经典的有两种。一种是华严的，还有一种是天台的。天台的就是五重玄义。五重玄义的意思，简单来说就是从五个方面来介绍这个经，这就叫五重玄义。天台不是，天台的你看实地啊、实行啊、实信、实愿、实回向，对吧？不是，就是那个华严。华严的特点就是实，就是这就是涉及到教下的那些宗派，就是中国有八大宗派，天台宗啊、华严宗啊等等，教下的这边的，以天台宗、华严宗的这个习沿袭他们的规矩的比较多，所以说讲经也经常沿袭他们的规矩。就是刚才说了，天台宗讲经的时候，他从五个方面去介绍这个经；华严经呢，华严宗呢，就是他会从十个方面，华严宗也叫显首宗，他会从十个方面来介绍这个经，这就叫十门玄谈。啊，十门玄谈或者是五重玄义。那么齐老师呢，他在这个入楞伽心探玄里面，他是用十门玄谈的方式来介绍这个楞伽的。那么我这里呢，就是用五重玄义的方式，就是从五个方面来介绍楞伽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介绍也不完全按照古人的格式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第一，咱们是修心中心的，咱们要的是最直接的东西，所以说咱尽量的直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咱们在座的人就是很少会专门的什么都不干，只是在这儿修学和研究佛经，因为我们还有社会的责任。我们是以居士身修，居士身修的最大的特点，第一个是活泼，第二个是要要义，就是简洁的，简洁的要最简洁的，最有用最有用的，这是居士的特点。所以说我们就直接的尽量的从这几个方面下手，可能跟以前古人讲经它会有一些不同啊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如果有设置的话，就能够看一下，就是我这个顶上的教文就好了，现在没有，那所以就只能说一说，然后我把这些贴在 YY 里面大家看。在这个楞伽经啊，在它的这个楞伽经的原文之前啊，一般都有几个序，我从这几个序里面摘了这个两种说法，就是第一个，为什么要读经。咱们这里看不到，如果能够连上就好了。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序说到的，就非常非常有道理啊。说的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佛啊，佛说的法呀，就是以经典为依据的，对吧？现在说的有十二部，十二部呢，如果按照古人的三藏十二部呢，如果按照古人的那个卷，你比如像楞严经，它是十卷，对吧？如果按照卷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总的数量是多了，一共是五千多卷。古人的书都是一卷一卷一卷的，就这样的卷数一共都五千多卷，五千多卷。所以说啊，正法的时候啊，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佛陀在，那个时候的人呢、啊、根器也很醇厚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大家就是能够直接的听到说法，就有气入，这个是非常的常见的，这就是正法时代。到了相法和末法以后呢，就是说就是去圣时遥，随着我们就没有亲见释迦牟尼佛，随着社会的变迁，还有呢随着文字的变化，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有一句这个古人这样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人始溺于文字，有入海算沙之困。就说这个时候他看不到了，他只能研究文字，通过研究文字来了解佛说的是什么。但是呢研究文字呢，就不免的陷入一个文字的怪圈，因为文字本身也有几种意思，而且呢它放在句子里面，你对它的理解也可以各有不同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开始走入了另外一个怪圈，开始抠文解字。所以说人始溺于文字，溺就是溺水的溺，就溺到这个文字里了，然后入海算沙之困，光在那算这一条说的是什么，这一条再掰开是什么，就是在这做了很多理解又生了意思，而距离佛的本意就远了。
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有大祖师出来，他是有正量的祖师。这样的时候，他出来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用这种方式来避免这种流弊，避免这种研究文字的流弊。这就是禅啊，这就是禅，这是一个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学佛的呀，在教下的人来说的话，他非常非常容易就是溺于这个文字，在这个文字里面计较出不来，乐于在这里面求。但是说呢，通过这个文字呢，就是转移了他的注意力，能够一定程度的减少烦恼。但是呢，他离开这个文字就不行，离开这个文字就不行，这是一类人。但是学禅的人也是，他什么呢？第一个教理他并不知道，第二个呢，他就在那儿就是总是在那说空言，甚至有入狂禅的这个危险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应该看佛经，用佛经来印证。用佛经来印证，所以说禅和教啊，就是自古来分的这个禅宗和教下，其实呢，它都是各有各的发生的时代的特点，当时的时代的特点适合它就这样产生了。然后如果有弊的话，都可以互相的来救，都可以互相的来救啊，都可以互相的来救。这是说的第一点，就是根据那个序我说的，就是禅和教的关系。那么心中心大家都知道是以禅为体的，但是心中心呢，它就是像老人说的《老人文集》里面，它对于这个教下的名相，还有这个教的解释呢，包括楞严经啊，包括这个金刚经啊、心经啊、圆觉经啊等等的，都有所讲述，都有所讲述，就是对于教这一块也没有忽视。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，比如说像明心见性的见性两个字儿，这就是禅宗经常用的，在禅宗所有的里面，但是禅宗很少用明心这个词儿。明心这个词儿很有教下的味道，教下知道明心的意思就是发明心地。发明心地，所以说教下有这个明心的这个他的影子啊，所以明心见性呢，他也有一些教的这个。喂，所以明心见性，他也有既有禅味儿，也有教味儿啊，也有教味儿。就是说呢，我们要知道佛说的是什么，才跟佛经来印证，这是印心宗的一个特点。印心宗的一个特点，所以我们呢有空的话也需要学习一下佛经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啊，禅宗就很兴盛了。禅宗它就是把佛教的方法就是完全的撇开了教，用这种教理，用这种教法去教导于人。这种完全的撇开了教的这些人的修行啊，并不是不懂教，其实他们懂，但是在教上呢，他离不开教，他总是差一点儿。这种人来学禅是最容易开悟的，是最容易开悟的。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到第二个问题了，不可因禅废教的问题。在 YY 里的师兄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的就是打出来，我们在 YY 里面回答也可以啊。因为我们讲教其实都不那个，就是说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展开说一说还有可能。第二个，不可因禅废教啊，这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说现在呀，禅宗的之后呢，都要的是简明。比如说大家最知道的有名的那个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就说是梁武帝问的，他上来之后的话，他什么都不问，先问那个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个是什么，就是说药物，我们只要这个药物，只要这个药物呢，所以他认为有一句就够了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容易流传开来。当时在唐朝的时候，就说是整体的就是朝代上的人在学佛上都是以学禅的为多。就是当时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所以这样的话，这个禅宗啊，已经慢慢的，乃至于变成了流于文化了。它不是一种真正的，它并不是在于口头上的，或者是喝喝茶、弹弹琴、做做，就是说休息，那就是禅了，绝不是那样。禅的意义的广博，一点就跟那个佛的意义的广博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由于他说吃茶去，他说庭前百字树等等这些，让人以为哦，饥来吃饭，困来眠，好了，只有这些。这实际上是误解了禅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就是这个教上写了一个比喻啊，就比如说是像农村的那些医生一样，农村的医生呢，他由于他有经验，他也有一定的水平，他呢对于经论不太了解，所以呢他就直接的用自己的经验去治病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他能不能治得了病啊？能治得了病，但是呢他跟那个就是说的话，所有的病他都能治啊，这种情况他就不行了，因为他那些经典的那些医生
书他没有看。那经典的医书不是一部，它是好几部，而且那是古人的精华精华，一代接一代的传承的。他没有看这个，所以说他不可能治所有的病，但是他会有治病的时候，但是他治所有的病就不行。这就是遇病则应，悬断生死，则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语也。就是说他这个遇到所有的病都能看，这个他做不到。他看自己熟悉的那个，他可能很有经验。所以说啊，大家只看到这个禅宗的简洁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经难就不学了。就是说禅宗简洁，我这样就可以了，我可以超越所有的古人，超越这个佛讲的其他的这些不看了，这就是就废弃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这样的话是一种耽误啊。所以说佛经也是有必要学的，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，就是从这两点我们引出来，我们一块儿来学佛经。但是学佛经，禅宗的好处，还有像咱们元音老人的好处是在哪儿呢？佛经是当时说的，它有当时的时代背景，它有当时的就是说人物，然后它用语啊什么的都各不一样。但是到了现在又不一样了，现在变成了我们现在坐在这儿的这一群你我他，那么怎么转到这儿？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活泼的去运用它。在这一块我们祖师就运用得非常好，所以说为什么要看祖师的，就是在这儿祖师说的其实跟一大藏教一模一样。你到时候你不放心，你去看看一大藏教你就知道了。我们用金刚经心经来，就是来跟那个心中心来印证，都可以印证得很好。但是大家还是不放心，那么我们今天就用楞伽经来印证。所以今天就是讲楞伽经，就是这样的。当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情况是不是都是修心中心的，还是没有修心中心的。到时候的话都有问题的话大家问问，这样根据情况来说更好一些。是不是都是以修心中心的为主？华严这个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呢，它五重玄义五个方面是哪五个方面？第一个解释名字，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体，就是说这个经说的是什么理呀，它说的道理主要是什么道理啊，这是第二个显体。第三个是明宗，这个经它为了说这部经为了解决什么问题，这是明宗。第四个是变用，就是它的用处，它适合谁，它适合哪一类人，解决它哪一类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显体、明宗、变用，它有点相似。就是显体、明宗、变用都是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经它到底是本质上是说的什么。就是这个第五个就是判教相啊，判教相就是这个经在三藏十二部中它是一个什么位置啊，就是判教相啊，是这样一个，就是从这五个方面。那么我们先第一个来解释名字。是不是大家都是拿着入楞伽经的那本书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今天没有按照那个讲，以后的可能会按照那个讲，大家都可以把那个书拿着。第一个不可因尘，就第一个是说的是这个是经名，是名字啊，是名字。这个我们这个经的名字是叫这个啊，楞伽阿拔多罗宝经。这样算下来一共是八个字啊，楞伽阿拔多罗宝经。我们就一个一个解释一下。楞伽的话呢，就是叫难入啊。楞伽它是一个梵语，我们就没有翻译过来它的意思，我们就按照它的梵语直接翻译的。楞伽就是难入。楞伽呢，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山名，这个山名如果仔细分析起来，就像我们有的人叫小红，其实它是有意思的，它说出来叫人名，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代表红色。就是楞伽它是一个地名，在这个地名呢，它是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城。这个山是什么特点呢？这个山坐落在南海，就是说当时的南海呢是指的就是天竺国那边啊，古印度是很多很多的小国在一块儿累积起来的，这个叫现在的印度啊。就是说当时的就是印度附近的，就是天竺国附近的，然后南海，从那个地方的一个南海，一个摩罗耶山，在摩罗耶山在那个顶上那个城，这个就叫楞伽。这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呢？这里面住的是就是说罗刹夜叉，住的是这种啊，住的是这一种，就是说是这个楞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就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入，它是在海中间的一个山。那么像我们呢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的特点就是说是属于是欲界天的地居天。欲界天就是欲界天的特点，就是我们呢总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欲的，多多少少有一点欲，这是这个特点。假如说你没有，你就不会升到这个天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在欲界天的地居天，也就是我们要就是说下面也有地，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，这是我们的这种方式。那么这个摩罗耶山呢，它是在海的中间，那你没有地的话就很难走过去啊。 所以说是难，而且它这个山非常非常的高峻，所以说这个就叫这个楞伽，它的意思就是难入啊，它翻译过来是难入，这是第一个楞伽。第二个楞伽阿拔多罗宝经，这个阿拔多罗，阿拔多罗是无上，无上，或者也有一种翻译叫入，联合起来楞伽阿拔多罗的意思就是咱们这个叫楞伽阿拔多罗宝经，楞伽和阿拔多罗联系起来说的话，连起来说可以叫难入而入，难入能入，难入之入啊，这个就叫难入而偏偏要在最难入的地方入，这就是楞伽，这就是楞伽。这是这个宝的意思，就是贵重啊，宝啊，宝性啊，等等等等啊，珠宝兼错呀，然后呢，这个山呢、啊，就是当时的时候，这个山呢、啊，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宝，所以这个山呢、啊、是很光耀的，很光耀的啊，这是这个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是这个宝的意思，就是形容这个经珍贵啊，形容这个经珍贵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楞伽经它一共有几个译本？如果魏译本呢，它的名字呢就叫楞伽入楞伽经；然后唐译本呢，它的名字就叫大乘入楞伽经。这两个都没有宝，都没有宝，宝就是一种形容啊，宝都是一种形容。所以说，总的来说，楞伽阿拔多罗宝经就是说难入能入之宝啊。难入能入这个特点，就是大家有没有想到，就是说当时在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，这个阿弥陀是赞叹释迦牟尼佛，就是说在五浊恶世说死，就是说珍贵之法，就是说是难行能行，就是说是难行能行，就是说真是不容易，非常非常的赞叹。所以说呢，咱们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的特点，娑婆世界就是五浊恶世，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说的是难修行，难修行，但是这个时候更要修行。这样的修行呢，看起来有难度，但是它修行的力量大。通俗的说法就是像国中生莲，大慧宗稿禅师曾经就是给居士写信，因为居士总是不能够有那么长时间去修法。所以说居士呢，但是他又心向往佛教，要求的是解脱，这怎么办？是不是就是只能是出家？就是大慧宗稿就说各有各的好，出家有出家的好，但是在家有一点呢，他什么事儿都要经历，不能因为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身份，你的老板、你的家里人就给你只做这个不做其他，他不会这样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，在这个过程中就经受很多历练，所以这个叫活力生莲。大慧宗稿就说，如果出家呢，环境就单纯，他没有你们这个经历的考验多，所以你们成道更容易，他说过这样一个法。所以说大家呢，如果是因为居士，也不用自甘劣小，当然了，如果是在僧门里面那是更好啊。他就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就是说，所以说这种呢，就是说活力生莲，这种更适合我们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就是像心中心，心中心的这个修法，它的特点呢，它兴起的晚，它是民国时候才兴起的，所以说不管是在家，不管是出家，在僧人的队伍里面，他都是比较没有这种作息条件，让你去每天必须修两个小时，没有这种作息条件。从这种情况下，你都要从自己的平时的作息中抽两个小时去修，这正好符合咱们的这个能行难行的这个特点。就是、说是不管你在家出家，反正是在只要你修心中心，都有这个特点。你有什么情况，你必须克服，每天坚持。每天坚持，所以说难行能行，难行能行，难行能行，这个空的力量就宝贵了。不是我们闲下来坐在这儿说，哎呀，这一切都是空，就是说这什么，不是这样的。是当时的时候，我们这烦恼正重的时候，病痛正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正是空啊，就这时候才行，才能有力量，才能有力量。这个楞伽山呢，下面会有一段故事会介绍一下。这个楞伽山就是这个特点，楞伽山它是罗刹才能住的地方，夜叉才能住的地方。它是难入能入，其实它是怎么入啊？它这个山呢、啊，它跟我们想的山不一样。我们的山都是这样的，一个三角形。楞伽呢山它是一个。